好，感谢神。这一期呢，我相信神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牧师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不要怕，只要信。不管你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恐惧啊，今天神要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可能有的人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孩子，害怕失去金钱，害怕失去健康，对吧？害怕各样环境的压力和挑战。但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上帝要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下面简单会跟大家来讲两方面，为什么不要怕，然后呢，只要信，你应该怎么样去信呢？这是今天这一期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主题经文，路加福音8章50节。当时这个人非常惧怕，他担心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已经是死了，对吧？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什么？主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所以上帝永远是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那撒旦魔鬼呢，他就是要让你陷入到恐惧和恐慌当中。当你落入到恐惧当中的时候呢，你就进入到他的网罗里面，你就中了他的伎俩，他就可以在你生命中做一些毁坏的工作。我们来看这一段讲义上的这段话啊，我都把它打出来了，这样你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你一定要了解啊，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我们陷入到恐惧当中，他要你恐惧未来，他会在你里面给你一些思想，给你一些声音啊，常常告诉你你的问题解决不了，对吧？你的问题很严重，你会死，你的病好不了了啊，你得了什么绝症了，或者你家里会出问题，你的工作会出问题，你人生会出很多的事情等等。他把这些心思意念的想法扮演你自己的角色，你以为是自己在想的，其实是他是在模仿你自己的声音，他在进入到你的思想里面啊，推送给你这些思想，就像你刷抖音，你推送给你一些恐怖的画面，他会给你推送一些，对吧？好像正中你这个环境的一些状态，也是精准投送的啊。这个抖音也是精准推送，如果你喜欢化妆的，他给你推荐过去都是美容的化妆品，如果你喜欢买衣服的，他给你推送的就是各种款式，男生你喜欢车子的，他给你推送的是各种车，你喜欢体育的，他给你推送的都是足球篮球，他会精准推送。所以撒旦呢，他也是精准推送啊，他会在你的思维里面啊扮演你自己的角色，他会给你一些恐惧的思想。这个时候呢，注意哦，如果你接受这些思想，接受这些声音，那你接下来就会活在恐惧当中，你会越来越害怕，你会越想越多，然后你会进入到一种那个叫强迫症的状态，你会啊就一定要想得很细了，你会越想越多，甚至你想到最后可能已经都坟墓都已经找好了，对吧？啊，这个孩子的后事都已经交代下来了。真的有人会是这样子哦，这个躺在床上脑子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自己死去的场景都已经出现了。记住，这是撒旦的谎言。不管你身体上有任何的疾病症状，上帝帮助你，他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而撒旦总是会让你活在恐惧当中。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中了撒旦的诡计，你会放任你的思想，然后你会越想越多，你没有去抵挡，你没有去切换你的这个思维，问题就来了，恐惧就会抓住你的心，那最后呢，当然就一定会失败，神的祝福也没有办法成就在你的身上。撒旦就会偷窃、杀害、毁坏，让不好的结果发生在你的身上。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啊，当撒旦要在这个人身上去攻击他，去做一些事情之前，他一定会让这个人接受撒旦的网罗，让他进入到这个网罗里面。同样，撒旦不能够无缘无故的来攻击你，当你接受这个恐惧的思想的时候，他就可以让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呢，属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属灵征战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你的心思意念开始的。所以撒旦攻击你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你的思想开始的。你知道撒旦是怎么得着那个犹大的？犹大最后是不是做了一件事，把耶稣卖了，对不对？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这个心就是进到他的思想里面，然后犹大就去做卖耶稣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撒旦想要攻击你的健康，攻击你的家庭，攻击你的孩子，他首先会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开始撒播各种恐惧的种子，明白？所以属灵征战呢，我们常常说奉耶稣的名，我们要属灵征战是从你的思维开始的，撒旦的攻击毁坏也是从你的思想开始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保罗就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真相，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指的就是你思想思维层面各种各样的啊，一些恐惧啊、担心啊、焦虑啊、一些惧怕啊、胆怯啊。所以属灵征战是靠着神的能力把我们思维里面的那一些坚固的营垒把它攻破。所以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弟兄姐妹，明白？当你身体上看见一个症状，你要看到背后属灵的会让这个症状消失，而不是你去对付这个症状。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属灵征战不是停留在血气物质界，而是在你的思维里面开始的。下一段圣经啊，箴言书二十三章第七节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当你接受什么样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会走向那一个方向。所以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括号里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些经文什么意思？神没有要求你保守外在的一些东西，你没有能力来保守你的外在，你无法决定你的环境，但是你要保守你的心。所以你不能接受恐惧的思想，不能接受那些错误的思想进入到你的里面，因为你的思想会决定一切外在的环境。简单来说啊，正面的思想呢，就会带来正面的运作。当撒旦把这些负面的思想放在你里面的时候呢，如果你接受它，那么撒旦的作为、撒旦的诡计就会开始得逞。我再说一次啊，正面的思想、正确的思想会带来圣灵的运行。你思想的是神的话语，如果你活在撒旦的谎言、恐惧、欺骗当中呢，就会带来撒旦的攻击跟搅扰的进行。我们来看约伯记啊，圣经怎么来描述的？约伯说啊，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看到没有？他陷入到某一个恐惧当中的时候，这个恐惧就在他生命中发生了。所以约伯他没有听这堂道，挺可惜的，好吧？他不知道如何去拒绝，而是一直去接受。OK， 弟兄姐妹，真的很有意思哦。当你身体有症状的时候，如果你去接受这个负面的思想，那我告诉你，明明只是吃坏了肚子疼，有可能你都想到自己已经是胃癌了、肠癌了，你会想到很多的。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没有胡思乱想？有没有？会啊。如果本身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嘛，可是如果你想很多的话，你就会陷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往往很多时候撒旦他也就是借着你恐惧的思想，他抓住你了，他就开始进来攻击。所以约伯，在约伯身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约伯其实天天想着他家里会出事，天天想着他的孩子会出问题，他陷入到恐惧当中。所以他后面说，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如果你陷入到恐惧里面的时候呢，恐惧就会变成一个网罗。我们来看箴言书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我们在这里先简单做一个总结啊，整本圣经有超过365次提到说不要怕，只要信。365次啊，一天一次，对吧？说明神的能力、神的供应足够帮助我们完成使命啊，神的祝福是足够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每一天能够活出美好的。阿们。 所以今天这一期的信息也对大家很重要。那下面我们来讲几点啊，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你要认识到，所有的恐惧、担心、惧怕都是撒旦的谎言和欺骗。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马太福音8章13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如果你相信圣经，圣经中所应许的一切就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同样，如果你相信魔鬼的谎言和欺骗，那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呢，也容易发生在你的身上，不是说百分百，而是很多时候是容易发生。过去我们在讲信心啊，信心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语，对不对？相信神说我是谁就是谁，相信说我能得什么我就能得什么，相信说我能成为什么我就能成为什么，相信圣经说我能领受什么我就能领受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信心。那当你这样去相信的时候，信心是超自然的。但信心的反面是什么？有人说是不信，其实信心的反面不是不信，信心的反面是恐惧。如果信心啊，你信的正确，你能够活的正确，那你信的错误呢，也会导致活的错误。所以信心是超自然的，是带来正面的。那同样，恐惧也是超自然的，它就会带来杀伤力和负面。很多的癌症病人其实最后都不是完全病死的，当他确诊自己得了癌症之后，基本上恐惧的种子就已经撒下来了，很难了。所以你就说，抛开信仰的层面，抛开神的超自然医治，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上去看，乐观的那些乐观的人，相对来说抗癌都比较成功嘛，3年5年10年，活个20年30年也有啊，他不是信耶稣的呀，人家就是纯粹乐观，对不对？心态好，世界上的人叫他乐观心态好。还有过一个调查，就是癌症病人就是看周星驰，看喜剧电影，看100部，天天看喜剧电影，他活的寿命就比那一些很悲观的要长很多很多。所以因为这方面我也算是有点了解，所以医生基本上就是告诉家属说，你不要告诉病人的情况。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家里人带老人去看病的时候，他会叫老人出去外面坐一会儿，我们跟孩子们讲一点事情，但是那些老人也很聪明，一旦这样子他感觉到麻烦了。然后医生还有一句话，就是想吃什么去吃，想喝什么去喝，想做什么去做，那就麻烦了，对吧？所以你看，哪怕你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了，就是说抛开超自然的神的医治介入来说，就从人的角度来说，一旦这个人知道他得癌症了，一旦确诊了之后，他的恐惧的种子就开始了，弟兄姐妹。所以的话，信心期待美好会带来正面，带来圣灵的工作，同样恐惧会带来撒旦的仇敌的破坏和攻击和扰乱。信心是正确的相信未来，那恐惧呢，是错误的相信未来。牧师每周来讲信心的大能，讲信心的道，就是让你正确的相信未来嘛，你的明天会更好，对不对？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上帝会帮助你。那恐惧呢，恐惧就是相信我会完蛋啊，相信我未来很糟啊，相信没有明天，相信没有未来啊。很多人为什么去跳楼啊，去自尽啊，去死了呀，他觉得人生没有未来，他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啊。这些恐惧就是来自于撒旦把这些思想的种子撒在他的里面，这些是谎言，是欺骗。那我们继续来看，信心是圣灵的工作，那恐惧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信心会带来美好的结果，恐惧会带来魔鬼的毁坏、偷窃和杀害。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啊，提摩太后书1章第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注意哦，这里说不是胆怯的心，这个心的原文是灵。换句话说，当你落入到恐惧胆怯当中的时候，是一种灵在攻击，是一种邪灵在攻击。所以如果晚上睡到半夜，你越睡越害怕，那是一种灵在攻击啊。或者说你去到某一些地方，你感到惧怕，突然之间毛孔肃然，约伯记有节经文说是有灵在那里经过。记住哦，世界上不是只有圣灵哦，圣经说辨别诸灵，确实是有灵的。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凶宅，那当然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知道人死了肯定是已经要么天堂要么地狱嘛，对吧？但是邪灵他有时候会扮演人的角色继续在这个地方，就撒旦堕落的魔鬼堕落的天使，他会扮演人的角色。所以有些凶杀案啊，有些什么凶宅啊，或者有些酒店里面曾经跳楼死过，我还刷到过什么去澳门哪几家酒店哪几楼哪几个房间不要去，他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人的灵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是有灵的嘛，灵它是有直觉的，所以经过什么破破的庙宇突然之间感觉毛孔肃然，不是鬼啊，是邪灵，是有邪灵的。所以这里头胆怯的心原文是灵啊，也就是说当你落入到恐惧胆怯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觉察到是邪灵在攻击你，你要抵挡，奉耶稣的名抵挡，你要方言祷告。所以这个恐惧的灵也是来自地狱啊。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第8节，唯有胆怯的，第一个就是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啊等等，他这里说胆怯是来自哪里？是从地狱来的，胆怯的灵来自地狱。那么刚强的灵呢，就来自圣灵，来自天堂。你看一下约伯记啊第4章14到15节，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啊，14节他说，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有没有经过一些地方毛孔竖起来？有没有过？有，是有邪灵的搅扰和攻击。那有没有在聚会当中有时候圣灵恩膏运行，你祷告突然之间也感觉毛孔竖起来？有没有圣灵恩膏？哎呦，我感觉怎么发抖了，我怎么给我一祷告我感觉软了啊，我怎么毛孔竖起来了？恩膏来了嘛，是恩膏来了，也是灵啊，一个是圣灵，圣灵带来的当然是喜乐平安是刚强的，但有时候你能感觉到圣灵来了，是能感受得到，他有能量的，是能感受得到。上次那个王姐妹就说，我说李老师为你祷告有感觉吗？他说第一次我没感觉，但是上一次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有能量有热量，就圣灵的恩膏在运行的。你突然之间脚一软，你就怎么我倒下了，我不想倒的，怎么突然之间就脚一软坐下了，对不对？所以在约伯的这个经历当中呢，你看到啊，恐惧的邪灵攻击一个人的时候是会有这些反应的。那我们说约伯遭遇了一切的问题啊，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上帝加倍的也祝福了约伯，但我们就讲他前面这个过程，我们今天去分析一下。很多人认为说是上帝对他的试炼，对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神要更大的祝福他，这个神许可不代表的是神的本意。 OK， 那重点是我们在约伯这里也能看到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先来看这一处的经文啊，约伯记1章4到第5节啊，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聚餐，对吧？聚餐嘛。第5节，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哎，为什么要叫他们自洁？约伯想多了，吃个饭就要自洁吗？吃个饭就要认罪吗？而且是兄弟姐妹哦，三个姐妹哦，兄弟姐妹一起吃饭要认罪吗？要自洁吗？我不知道约伯是哪个教会的，反正他以前被教导的有问题，他觉得吃个饭都要认罪啊，不应该这么开开心心啊，不应该这么聚餐，不应该这么热闹，不应该这么吃好的喝好的，对吧？所以总之啊，约伯受的教导是有问题的，所以约伯就叫他们去自洁，然后自己呢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注意下面这句话说，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吃个饭能犯什么罪？而且是兄弟姐妹一起吃饭，家庭局能犯罪吗？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约伯陷入到什么里面？恐惧里面，他担心家里会出事，他总觉得有问题。就像有一些基督徒在传统下面，他总觉得上帝要惩罚他，他总觉得上帝要管教他啊。 稍微走路然后打个跟头，摔个跟头，他就觉得哦，主啊，赦免赦免，我刚才又哪里错了，一定是你在惩罚我。约伯也是这样，其实他已经落入到撒旦的谎言当中了。后面他说，我所恐惧的领导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来，他就担心家里会出事，结果呢自己失去健康，失去财产，失去儿女，对吧，失去关系，失去了一切所有嘛。所以约伯遭受的这一切患难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撒旦为什么能够去攻击他呢？约伯生命中是留下一些破口，约伯常常害怕自己的孩子犯罪会死掉，会遭灾，会有不好的事发生，他就有这种思想。约伯的心里已经有一个恐惧惧怕啊，因着他的孩子摆设宴席，他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所以他这个心态啊是来自魔鬼，让他陷入到恐惧的网罗当中。如果圣灵借着信心会让美好的事情发生，那么邪灵也会借着恐惧让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撒旦的方法就是让你陷入到这些恐惧恐慌的网罗当中。那重点，如果你持续的降服于恐惧当中，魔鬼就会借着这个机会在你生命中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今天是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拒绝，阿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下面再来看这句话啊，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的人含着什么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惧怕里含着刑罚，什么意思？当你活在一些恐惧的思想里的时候，就会有刑罚。刑罚就是折磨，你害怕什么就有折磨。然后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当你活在一些错误的信息里一些观念里面的时候，魔鬼也甚至会借着教会的一些错误的教导来刑罚你，来折磨你。那你看啊，在惧怕里，我以前自己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啊。一开始在教会听到学习的时候，我接受的那个教导是无比律法，就是天天除偶像，除偶像就是把偶像高举的比耶稣还大，然后你家里还有什么偶像啊，还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吧，全都处理干净，就天天除偶像。所以夸张到一个地步，就是夸张的地步就是人民币都不能用了，因为那个背面是布达拉宫啊，反正银行卡的龙卡都不能用，反正龙井茶是不能喝的，那铁观音那喝了你要生病的，还喝铁观音，小龙虾也不敢吃，带个笼子的全部都要破除掉啊！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没处理干净呢，就会觉得有撒旦的攻击。我自己一个很真实的经历，然后那个时候他说你要去你家里的相册里翻一翻，你去哪里旅游，后面有没有什么偶像啊，什么东西啊。然后呢，我记得呢，我好像去哪里旅游拍了一张照片，可是那张照片我找不到了。从此呢，我就陷入到那个恐慌当中。我一直觉得我生命中有一个阴影，我好像在哪个庙门口拍了一张照，完蛋了。然后那张照片呢，该死的那张照片又找不到了。从此就是很惧怕，惧怕了我将近一两年的时间。一想起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没有处理干净，非常恐惧。我就经历到这一节经文啊，恐惧怕里是含着刑罚的。那有时候这个惧怕真的是来自哪里啊？来自一些错误的信仰的信念。信耶稣是得救了，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教导律法、教导错误的教会的话，你不一定能得自由、得释放，你反而捆绑的更结实了。所以有时候他们说，魔鬼的帮凶有时候是牧师。他讲一些东西会让你陷入到恐惧恐慌和一些捆绑当中，是这样子啊。你如果讲台上错误的呈现上帝，对吧，那你就把人带入到对上帝错误的认知当中，带来的就不是祝福啊。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讲到魔鬼的另外一个形象是什么？狮子，对不对？ 吼叫的狮子。记住哦，那箴言书这里有一节经文说，王的愤怒好像吼叫的狮子。有时候魔鬼会利用讲台错误的去呈现王就是上帝嘛，王就是代表上帝，错误的去呈现上帝的形象。上帝本来是爱你的，可是把上帝描述成是审判的。记住啊，上帝是有审判，但是他对你对我的审判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你我的罪已经在耶稣身上解决了，罪在耶稣已经还清了，所以今天上帝对你的是恩典，是慈爱，不是愤怒，不是审判。但是如果你没有通过十字架的这个教导，你就有可能把旧约上帝的那个愤怒拿出来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一种什么捆绑。所以这里说王的愤怒，这个王指的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你对这位神的认知是错误的，你认为这位神是惩罚的，是愤怒的，那么你就又落入到魔鬼的欺骗和谎言当中。当一个基督徒接受恐惧的思想的时候，他就会失去所有的战斗力啊。箴言书24章第10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那是魔鬼的欺骗和谎言，是他的伎俩。那神要你刚强壮胆。那我要讲第二点，所有让我们害怕的其实都害怕耶稣。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腓立比书2章9到第10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是超乎什么？万民之上的名。耶稣的名字是超越万民之上的名。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有一个名字，那么恭喜你有救了，由耶稣的名字超越这个名字。阿们。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要奉耶稣的名？当你身体上有一个疾病的时候，你叫出他的名字啊，比如说高血压，我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超过一切的疾病，这个高血压在我生命中离开，这个糖尿病在我生命中离开，这个症状在我生命中离开，耶稣的名字超过一切的名字。弟兄姐妹，只要这个疾病有名字，耶稣的名字超过一切的名字。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得了什么样的病，耶稣的名字都比他更大。那下面为什么我们不要惧怕？有5个理由让我们不要惧怕，好吗？第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弟兄姐妹。路加福音1章第34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今天你不要有任何惧怕，今天你是蒙恩的人，你是义人。但以理书这里说，他说耶稣来了要做一件事，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都是耶稣来做的，对不对？这些经文是预言的经文，他说引进永义。引进永义是什么意思？今天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你已经得到了永远的公义。 OK， 你已经蒙恩了，你已经得到永远的公义，所以你不要惧怕。没有刑罚，没有审判，没有上帝的咒诅和愤怒在你的身上，因为耶稣已经引进了永义，他已经赎尽了一切的罪孽。阿们。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已经把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了你的手里。记住圣经说，耶稣是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他就坐下了，对不对？今天你与耶稣同坐，所有的仇敌都成为你的脚凳，包括所有的疾病。阿们。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旧约新约都是一贯原理，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做成，所有的一切仇敌都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你所担心的那一个疾病，或者那一个绝症，那一个癌症，也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阿们。所以你怎么来看待疾病，弟兄姐妹？看待这些咒诅，你要站在什么？ 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这些都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你今天与耶稣同坐，这个权柄已经赐给你了，阿们，好吧？不要怕鬼，鬼怕你。对你旁边人说，你叫鬼见愁，鬼见你很愁。哎呀，他要来了。我跟你真实的讲一个事情啊，我记得我19岁的时候，我去东北传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东北啊，迷信比现在更夸张，他们有跳大神。我不知道谁知道啊，就是路边很多就是鬼上身的，男的叫跳大神，南方女的叫巫婆，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赤着脚，冰天雪地赤着脚，然后呢炭火，他们会在那里那个叫萨满教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就东北很多黑龙江那边，他们会脱了鞋子会踩在那个炭上，然后脚不会烧掉，不会受伤。但是你知道吗，只要你信耶稣的人一靠近，他就啊大家啊等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信耶稣的，有信耶稣的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欢迎你，请你赶紧离开。半天谁信耶稣？哦，我是传道的，我走了，原来是我。你只要是信耶稣的，他这个魔法就无法施展。还有就是就是在南方那些巫婆，巫婆就是鬼上身，女的叫巫婆啊，男的叫跳大神的。巫婆呢，就是鬼上身之后，什么王母娘娘上身啊，什么之类的，她就会开始说一些事情。其实她是模仿圣灵，他们也在说预言，你知道吗？说过去、现在、未来啊，你死去的爷爷现在在哪里等等之类的，你要给他烧点纸，什么什么什么，说的可能也蛮准的。你爷爷多少岁，然后怎么死的，然后现在什么情况，有的是瞎编的鬼话嘛。鬼话连篇就是这么来的，哈哈。但是你知道，你信耶稣的人一在的时候，他就说不起来了，那个鬼就进不就上不去，上不去。我村里以前也有几个是这种女，就大妈嘛，就是也是要鬼上身的，但是隔壁住的是信耶稣的，鬼就上不去，就上不去，请来请去就请不去，花了很多人做那个道场啊，搞法事啊，就要把那个鬼请过来。请到他们家，要上到他的身上，因为他们要靠这个挣钱，你知道吗？就像那个什么《使徒行传》记载的那什么七个儿子是教鬼的什么之类的，就是要靠这个挣钱。但是前后左右有信耶稣的家庭，鬼上不去，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你这么厉害的啊，弟兄姐妹。耶稣是万王之王嘛，那你也是个王呀，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阿们。所以鬼见到你是超级怕的。你知道那个被鬼附的看见耶稣，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啊，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你不要叫我受苦啊。应该就是这样子，鬼见到耶稣就受不了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多厉害，鬼见到你根本就受不了。这个就是认知就很重要啊。那我们继续来看，为什么不要怕？因为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当你在灵里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神在为你征战，阿们。申命记3:22说，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不要惧怕？第四个理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同在，圣经在哪里啊？啊，旧约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括号里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旧约之下是没这个概念的，旧约之下只是先知嘛，就神的灵降在某一些人身上，然后神的灵会降临，神的灵也会离开。旧约下面神没有说永远与某一个人同在，所以大卫会祷告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因为那是旧约。可是在新约之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神永远与你同在，神永远与你同在，阿们。那我们有时候祷告说啊，主啊，你今天与我同在，你只是强调一下而已，其实你不说他也与你同在，只是有时候你没有意识到，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牧师常常会说神与你同在，这是在强调一下，强调这个真理，让你意识到神是 与你同在，与你同行。无论你坐车，无论你坐飞机，无论你去到哪里，神是与你一起的。哪怕去医院看病，神也与你一起。 OK， 但你看那些拜假神的人，他们就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在庙里烧完香拜我佛，拜完之后，那个方丈说，愿这个神与你同在吧，啊，要命啊，不要，千万不要，这个神不能要，对不对？所以世界上的一句话叫做什么，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不敢把那些神请过来的，那些神请过来还要命了。只有哪里，只有真正的信仰在基督里，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会说阿们。当我们说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感受到是什么？平安、力量、保护和供应。如果你去到庙里，有人指着说，这个门上的那个画画的那个瞪着眼睛像灯笼一样的那个神与你同在，你要不要？没有人会要的，对不对？哪怕他再虔诚的佛教徒，他都不要的，他知道那玩意儿不能要，那不是个好东西。只有你看，只有真正的信仰神与你同在，你会感受到平安、喜乐和力量。他们有些人就是去泰国买那些小鬼啊，所谓的小鬼或者开过光的一些佛珠啊，一些什么东西祭祀用的用品买过来，他们是很害怕的，万一这个东西位置放的不对，或者没有伺候好，这个小鬼家里会出事。所以很多，你看很多在讲嘛，他把鬼送请过来了，最后这个鬼送不掉会出事。但你不要怕，他靠近你他完蛋了，对吧？你记得在那个埃及的时候，也有很多行法术的术士，对吧？前面也可以模仿啊，也可以变一些东西出来，摩西行一个神迹啊，他也行一个神迹，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就不行了，他就行不出来了。所以魔鬼有时候会模仿神做一些事情，但他的能力是有限的，是有所能有所不能，而且是在神许可的某一些范围内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但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神，他与你同在，是带给我们平安的、力量的、保护的，而且是永远与你同在。阿们，阿们。所以你不要惧怕，耶利米书42:11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脱离他的手。第五个理由，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神要大大的赏赐我。圣经在创世纪15:1，当罗德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有很多的惧怕，他惧怕人呐，对不对？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后裔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以撒，他觉得他没有子孙后代了，他也很惧怕。人生地不熟，他也怕环境，他也怕那些外邦人，他各样的惧怕。但是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拉罕为什么神给他这个应许？因为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应信称义，神对他说不要惧怕，我要赏赐你，我要与你同在。阿们。无论在工作当中，在职场当中，你不要惧怕，因为你应信称义，神与你同在。那下面啊，五个理由让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只要信，要信什么呢？路加福音8:50，我们再来读一次啊。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要信什么？第一，只要信神的爱，神爱你。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记住啊，永远的爱爱你什么意思？永远是多久？就永远，没有条件，没有理由。不管发生什么，你要相信神对你的爱没有改变。无论你做错什么，神永远站在你这一边，神爱你，他总有办法引领你回到他美好的旨意当中。只要相信神爱我。阿们。神爱我，哈利路亚，阿们。甚至无论你做错了什么，你总是要相信神爱你，并且他能够引领你回到他美好的旨意当中。第二，只要相信神的能力。没有伟大的鬼，也没有伟大的病，只有伟大的神。 然后耶稣问那个父亲说，这个孩子得病有多少日子？他说从小就有，这个孩子是癫痫病，也被鬼附，对不对？22节，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无助的父亲，充满着恐惧，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这个话。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相信神，凡事都能。神能翻转你的一切，神能改变一切。阿们，阿们。只要相信神的爱，只要相信神的能力，还只要相信什么？只要相信神的恩宠。当你越相信恩典的时候呢，神的恩宠就越开始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了。当我开始传讲恩典的时候，我就有恩宠。其实我没有传讲恩典的时候，恩宠也有，但很少很少。开始传讲恩典的时候就有恩宠，什么时候恩典讲少了，恩宠就变少了。所以还是每周要来讲恩典，恩典会让恩宠运行。圣经怎么说啊？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意思是什么？恩宠和行为无关，和表现无关，和你的状态无关。恩宠什么叫恩宠？白白的不配得的加在你的身上，这叫恩宠。如果是交换的，是讲条件讲理由的，那就不叫恩宠，那是该得的。恩宠就是不配得的，不该得的，这叫恩宠。所以你要相信神的恩宠在你身上，就是你不该得的，你不配得的，就是有好事发生，别人都比你优秀，可是你最后得到的却是最多，这叫恩宠。对，这就是不公平，恩典就是不公平。阿们。所以你要把恩宠的定义弄清楚，恩宠就是你不该得的，不配得的，原本不属于你的，意想不到的，超出你想象的，超出你该得的范畴的，这叫恩宠。你要相信你有恩宠。所以保罗每一次问安，他都在强调这一个真理。你看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每一次的问安，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原文就是恩宠，就是恩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保罗的问安说，你要相信恩宠常与你同在。 OK， 今天那个丽丽姐妹还问我为什么有神的恩宠，我说没有为什么。好，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啊，有为什么就不是标准答案了。没有理由，你神就是要恩宠你，你就是要这么相信。弟兄姐妹，阿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恩宠，一切都是因着耶稣的义，不是因着律法，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来交换的，是因为耶稣的义。所以你今天有恩宠，你要相信，好吗？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恩宠，还要相信什么？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要去看圣经啊，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又要开始读经计划了。圣经中有很多的应许啊，圣经中有关于得救的应许，有圣灵同在的应许，有保护的应许，有被供应的应许，有赦罪的应许，有回应祷告的应许，有奉献的应许，有医治的应许，有为义受逼迫的应许，有后代蒙福的应许，有信的人可以行各样神迹的应许，有关于神的恩宠在人身上运行的应许。所有的应许今天因着你信耶稣，它都是属于你的。你要把圣经里关于你的应许把它找出来，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你都要相信神的应许。约书亚记21章44-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我可以改一下，我今天也可以把自己带入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某某人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我举一些例子啊，圣经中有什么长寿的应许，对吧？诗篇91篇16节说，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长寿的应许。我到了40岁，我也感觉人到中年了，然后我抓住一个应许，诗篇102篇24节，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阿们，对吧？有的人不英年早逝了吗？咱们宣告不会在中年去世，世事无穷。阿们。平安的应许，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健康的应许，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这是健康的应许，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都跟你没有关系，供应充足的应许。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接下来啊，刷网贷的人有福了，债务还清的应许。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下面是重点啊，你要抓住，如果你现在有债务的话，你一定要宣告这节应许，你要宣告说，你啊，这个你就是我，我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阿们。别人找你借，你不会找别人借，这也是个应许，你有钱别人才找你借啊，升职的应许必须得干上去啊。箴言书22:29，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并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我以前讲过一篇道，就是如何从打工到老板，认真听的人最后都当老板了。其中有一点就是导致缺乏就几个原因的，其中一个就是懒惰。就说你想要升职加薪很简单，其实都不用神超自然，只要神的话你去做就行。你比所有人早个半个小时到，晚个20分钟离开，坚持下去，半年、一年、两年，你绝对会跟别人不一样。啊，本来你那天天想要提升，但那本来5点钟下班的，你4:20都已经收拾好了，是不是？怎么弄？所以圣经说啊，勤劳啊，勤劳。我深有感触啊，男生嘛，有时候也不愿意打扫房间啊，我也有时候会找一个清洁工给我打扫房间，我感觉他打扫的不咋地，但是就勤劳。我说这上面柜子上面不用擦，我看不见啊，也给你擦了。我说床底下不用擦，床底下也给你擦了，就是主打勤劳。本来120块的，我一般都给188，也多给一点，也给出去嘛，弟兄姐妹。我也祝福他，我觉得他的优点在哪里，就是勤劳。我说你3点钟来行吧，结果2点半就已经在楼下等了。我说一个半小时就行了，反正小房间，他说没事没事，我2个小时。人家主打就是勤劳，所以呢没办法，这钱就该他拿呀，对吧？只要你在公司上班你勤劳，没有老板领导不喜欢，记住这一点啊！哪怕你没什么技能，就是主打勤劳。你记住牧师今天跟你讲的这句话，你就是主打勤劳，就是勤快啊！什么东西给他理一理，弄一弄，反正就提前来，晚一点走。你不要比老板走的还早，那麻烦了。那牧师天天双手按在你身上也没用，那不是按手的问题了啊！圣经真的很多智慧的，真的非常多的智慧。只要能，这里说了呀，办事殷勤啊，你只要抓到殷勤这两个字，所以神的话真太有能力了。你会站在什么老板面前，君王，别说君王，君王指的就是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领导。如果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很懒呢，很懒嘛，好了，那就你站在什么，站在最底层的人面前了，肯定是要下放了，对吧？还有一个应许啊，这个经文要经常宣告啊，生命记28:13-14，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姐，你的西装行业要在上海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他一直是这样子啊。之前是那个什么，大众点评前几名啊，第一名，继续宣告啊，最近宣告少了一点，要加油啊。那个吉娜的美发行业也必须得宣告这个经文。啊，在那个领域是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的，食物分别为圣的应许啊。那怎么办呢？在洁净的人，房屋都洁净。你不要听人家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想吃，你做了祷告就吃，然后抓住这节经文，在洁净的人，房屋都洁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腕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看顾你儿女的应许。如果你很担心你的孩子，箴言书14:26，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虽然你的孩子没有来教会，可能还没有认识神，你就抓住这节经文， 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必要保守他平安，主必帮助你的应许。很多你看啊，希伯来书13:6，如果你现在很害怕的，害怕你的领导，害怕你的上司，害怕你的同事，可能有人要害你，有人要对你怎么样，抓住这些经文，希伯来书13:6，所以我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阿们。那主给你充满希望的应许，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书4:18，对不对？生育的应许，生育的应许，抓住这个应许，创世纪1:28，主就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讲一个段子，那天我看见那对两夫妻啊，对他的孩子就是很焦虑啊，成绩跟不上啊，天天考试不会啊，就天天给孩子压力啊，对吧？孩子也辛苦，他也辛苦啊。我看到这个情况，我说你看开一点，随便吧，能读读，不能读拉倒，不挺好的吗？让他童年开心快乐。然后我讲了一句话，我说还天天焦虑，你要开心才对，要没有他，你们俩还一直在治疗不孕不育的路上的，是不是啊？所以你觉得你的孩子让你很头疼，这宝贝啊，没有他，你天天还在治病呢，对不对啊？这哪是什么焦虑啊，这是神的恩典跟祝福啊，保胎的应许啊。我上次给过教会一个姐妹啊，后面孩子也出生非常健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全家得救的应许。使徒行传16:31，你当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宣告这个经文。所以做一个总结，抓住神一切的应许，让这一切的应许都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选择活在信心中，宣告神的应许，美好的事就会发生，不再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恐惧欺骗。我拒绝一切的谎言，耶稣的名超乎一切，阿们。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哈利路亚。魔鬼推送给我的思想，我拒绝，我不接受，我是被祝福的，我是有恩宠的，我是被神所爱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几乎身体有软弱，有挑战，有症状，但我也相信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他要使我主享长寿，他不会使我中年去世，阿们。几乎经济不好，我也会像以撒一样，在饥荒的时候有百倍的收成，供应是充足的，阿们，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举手，牧师来为你祷告。主耶稣的恩宠在每个人的生命中运行，主耶稣的爱环绕你，主耶稣的保护环绕着你，主耶稣打开天上的府库，他的供应也临到你生命中，所有的重担、压力、愁苦，一切的恐惧、胆怯都交托给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主的面前以蒙恩宠，主爱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主耶稣祝福每一位，也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祝福今天所有听见这一期信息的人，你的平安喜乐充满每个人。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